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3章，不过我想今天还是着重来讲有关对律法的一些基本认识。当我们有了这个律法的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经文本身的重点，这样我们也可以对经文看得会更加清楚。简单的说，上帝本身就是永恒之律法，也可以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罗马书10章4节也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基督就是那永恒之律法，就是律法所显明的公义、圣洁、仁爱等等的本体。因此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被造的万物中无处不有基督的痕迹，就如被造的万物都有其生命法则，也有其秩序，这些法则秩序都可以被包含在律法这一个大的概念之下。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以弗所书4章24节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说明他可以借着自身是照神形象所造的真理性、仁义性、圣洁性这一个功能，不仅仅可以看到宇宙万物，也可以看到宇宙万物所隐藏的智慧、法则，这些无形的神的智慧。他也可以透过自身，也就是神刻在人心里的律法，来认识那律法的根源，就指向了公义、圣洁、仁爱的上帝。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刻在人心里的律法，那仅仅是公义之相，是公义、圣洁、仁爱这样一个观念的相。如果没有上帝所赐下的10条诫命，我们就没有语言来解释言说神刻在人心里的那一个公义之相。对于刻在人心里的这一个律法，应该怎样给它命名呢？昨天我提到说，它才是真正的道德法，称它为道德法也是借用了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的10诫，因为这10诫就是对心中的那一个律法的注释或者说解释，是站在这一个角度来给它命名为道德法。一般在中文的神学著作中都称心里的那一个道德法叫做自然法，但我觉得这个自然法容易与大自然中的法则混淆。大自然中的法则、规律、秩序，这一个既然也包含在律法的这一个大概念之内，所以当我们说到自然法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然界中的规律、法则与那个领域连在一起，很少有人想到自然法就是指着人心中的那一个律法讲的，不容易把它与罗马书2章14-15节所说的刻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联系起来。为了有别于自然中的法则与人心中的那一个道德性的法则加以区别，所以自然中的法则、规律、定律可以被称作是自然法，心中的那一个律法就叫做心中的道德法或者道德律，而10诫就是对心中的那一个律法的解释或者注释。当我们现在来了解心中的那一个律法的时候，就必须要用10诫的语言来对它进行解释，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没有语言来解释着心中的律法。但是我们必须也得加以区别，心中的这一个道德法，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自从造天地以来，每一个人心里上帝都刻有这道德法，而10诫以及对10诫的应用，上帝是单单的把这样的律法赐给了犹太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外邦人来讲，我们就更容易了解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站在外邦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道德性的律法，简称叫道德法。然而我们又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属灵的犹太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上帝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十诫，以及之后的礼仪律和民事律，就是赐给我们历史历代所有的属灵的以色列人的。这样对于我们来讲，不论是讲那心中的道德法，还是在讲圣经中所记载的十诫以及礼仪律和民事律，我们都能够理解基督就是那永恒之律。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同时也把公义之本体的像刻在了人的心里。而心里的这一个公义之像，或者说心中的道德法，就如同是一个树的根。当上帝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这十诫就相当于是从这树根生长起来的主干。接下来上帝吩咐摩西照着十诫写下了礼仪律和民事律，就相当于是从主干生出的枝叶。当以色列民能够照着上帝在礼仪律和民事律中对于生活的详细指导去生活的时候，就结出了果实。这样我们就知道树根、主干、枝叶、果实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也就是心中的道德法派生出十诫这个主干，十诫的这个主干再派生出礼仪律和民事律这一个枝叶，然后百姓照着上帝的吩咐去生活，就结出果实。这四个方面都是可见的。那么还有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着这树的生命和细胞分裂的生长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与神有生命的关系，那么可见的这四个方面对于这个人来讲完全没有作用。就算是一个人学到了这四个方面，那无非也就像是一个机器制作的塑料花而已，哪儿都像，但就是没有生命。一个人如果能够借着这一系列的律法最终结出果实来，那么他就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这一个人的生命乃是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这个人如何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呢？就是被主拯救，把这个人迁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并且由圣灵的内住使这一个人有信心、有力量，本着爱神的心才能够结出爱人如己的果实。所以律法那内在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从律法来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就是内在的与外在的。内在的都是关乎人的内心，他的心态，他的动机。比如说不可偷窃，那外在所讲的就是关于偷窃的行为，而那内在的乃是关乎到不可起贪心以及爱护他人的财物。这样的心态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心态的背后还应当有一个最高的动机，那就是为爱神而爱护他人的财物。这一个不偷窃、爱护别人、保护别人财物的背后的动机，乃是因着爱神而生发出来的善行。所以内在的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那内在的纯正的动机，外面学到的东西无非都是一些没有生命的道德行为。而只有有了纯正的动机，所结出来的虽然与那些纯粹的道德说教的行为看上去很像，但是基督徒如果有了爱神的动机，那外在所行的不叫好行为，乃是有纯正的动机结出来的，或者说生出来的信心的善行。所以十诫的每一条诫命都包含着内在的与外在的， 每一条诫命都应当去思想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比如孝敬父母，如果从道德说教来讲，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每一个民族都懂得孝敬父母是好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强调那内在的动机。如果孝敬父母不是出于那内在的为爱神荣耀神的动机而有的行为，那这样的好行为就是在所有的宗教中以及民族的文化中都能找到的。然而唯独以爱神的动机荣耀神的动机为这个缘故孝敬父母的，那这一个就是信心的善行。所以神就在十诫的序言中先特别强调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因为他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同新郎爱新娘一样。不仅如此，他也愿意他的新娘新妇也能够本着爱来遵行他的律法，而不是另有别的目的。他愿意他的心腹以纯正的动机，爱他的心，敬畏他的心，来顺服他在诫命中所吩咐的。正如他颁布律法之后，借着摩西对百姓所说的，也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节所说的，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止犯罪。试验你们也可以理解为乃是叫你们学习如何敬畏神。前面我也讲过，敬畏神就是本着爱神，怕他伤心，怕他难过，带着这样的心而遵行他的律法，这一个叫做敬畏上帝。所以每当我们看律法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律法的字面意思，也要看到上帝借着这字句所表达的律法，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使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律法调整我们的心态，更新我们的动机。另外一方面，在十诫的每一条当中，我们还应当关注到他在律法中禁止我们做什么，吩咐我们做什么。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有这两个方面。比如说不可杀人，我们单单的看这四个字就是禁止的，不可杀人。但是我们看到不可杀人的另一面，它就是教导我们应当爱人。不可偷窃，这是禁止的，但另一面就是告诉我们要爱护他人的财物。虽然在十诫中几乎每一条字面的意思都是禁止的，但是我们从十条诫命的总纲中就可以看到他借着那禁止的字面意思来教导他的百姓过他在律法中所丰富的生活。比如说十条诫命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而这一个不是禁止的，乃是吩咐的。所以我们就借着十条诫命的总纲的指导，可以从每一条的禁止的字面意思中能够读出神在每一条诫命当中所吩咐的。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他不直接用吩咐的话，而是用禁止的话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禁止的话容易讲呢，还是吩咐的话容易讲？比方说当你为你的孩子介绍了一个对象让他去见面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说呢？一般的都是用禁止的语言说，去了之后两手不要总是放在口袋里，不要总是傻乎乎的站在大街上说话，你可以找个地方去跟人家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其实我们在吩咐的方面你给他讲的，但到了那个地方不见得好用，因为你吩咐他说找一个地方喝杯饮料，也许他去的那个附近呢根本没有卖饮料的， 因为他要遵行你吩咐他的找一个地方喝饮料，也许他就会带着对方走很远的路去找一个可以坐下来喝饮料的地方。这样他即使照着你吩咐的行，实际上他仍然是遵行禁止的，因为不敢触犯了你所说的那句话，他以为必须是找一个喝饮料的地方。在他的理解当中，似乎是说不可不喝饮料，所以他回来之后，你问他怎么跑到这个时候才回来，他通常会回答说，不都怪你吗，让找一个喝饮料的地方，今天就没顾上说话，单单找这个地方就找了一中午。这就是如果他不能理解你的心意，就是你所吩咐的对他而言也是禁止的。所以吩咐的话是与人的心有关的，假如果你给他介绍的对象他看不中，他不喜欢，吩咐的话你不论讲多少对他来讲都是禁令。如果他喜欢上了对方，不用你吩咐他如何行，他要比你想到的更周全。所以吩咐的是看你有没有心，因为没有心永远都行不出吩咐的。那么上帝在律法当中也是如此，他就以禁止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不可不可不可。但是一个有心的人就可以从禁令的字面意思体会到那背后的吩咐的意思。所以我说那吩咐的是跟主的生命有关。一个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一个与主没有生命关系的人，他在律法当中永远读不出神的心意，永远读不出神想吩咐他如何行，读不出神的旨意。他所看到的一切，就连圣经中吩咐的都能读成禁止的，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些主要是在讲心中的道德法，也就是说上帝起初刻在人心里的那一个道德法就具备着这四个方面，禁止的与吩咐的，内在的与外在的。比如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这就是吩咐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就是禁止的。对亚当而言，他遵守这约，如果是带着爱神的心去遵守，为的是遵守这约以达到能够像爱夏娃那样爱上帝，最终成为一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上帝而遵守这约，这是他努力要达到的目标。而这一个心就是内在的，但是如何来实践这内心的动机呢，落实到行动中呢，自然就是在外在的行为中以那内在纯正的动机美好的心态，有这样的心而遵行这行为之约。所以内在强调的是动机和心态，而外在所表达的是在伊甸园里面遵守那行为之约。对于亚当来讲，那律法的根就是刻在他心里的律法。对于亚当在伊甸园里来讲，什么是那主干呢？你说就是十诫。可是对于亚当来讲，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话对于亚当来讲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对于亚当来讲，那内心的律法落实在他的生活中就是行为之约，而这一个行为之约就可以被看作是那内在的律法如何活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所以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两句话就相当于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律例和典章。所以说心中的道德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从亚当到基督再来，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道德法，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那心中的公义之相都是一样的。可是那外在的 也就是呢，心中的律法如何实践在他的生活中，对于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就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那我们如果把摩西在西乃的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的礼仪律和民事律拿到伊甸园里面，可行不可行？肯定不好使。 因为对亚当来讲，每一字每一句对他都没有用。比如说，我们今天读到的23章中有一句话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对亚当来讲，这话他能听得懂吗？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律例和典章就不适应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使用。同样的， 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的吩咐，把对他的生活的所教导的律例和典章拿到西乃的旷野，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说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可用吗？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话对于我们来讲有意义吗？一样的没有意义。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心中的道德法 都是一样，不分民族、文化、国籍、时代所影响。但是这心中的道德法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实来，那就有了区别。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伊甸园里面的律例和典章，在亚当到摩西之间，也就是上帝还没有赐下十诫的时候， 他们依然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度、律例和典章，就如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有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而现在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的旷野，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时候，上帝已经把十诫赐给他们，并且要借着十诫指导他们的生活，而他们这一群人 目前正在西乃的旷野，请问他们如何照着那心中的律法在旷野生活呢？虽然心中的那个律法上帝用了十句话对他进行注释，既然这十句话是对心中的那个道德法的注释，那就说明这十句话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不论在什么背景下，这十句话 都不淘汰，都不过时，但是照着十条诫命，这十大类而指导的具体的生活原则，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应用就不同。且不说旧约和新约不同，单单神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与他们到了迦南地这两个地方就有不同的指导。比如我们这三天所读的 出埃及记21章22章23章，这三章圣经就是让他们在西乃的旷野，照着上帝给予他们的十诫，也就是心中的那一个道德法来生活。大家想一想，虽然十条诫命的前四条都是指向礼仪律的有关敬拜的，但是他们在旷野如何敬拜呢？有会幕吗？有祭司吗？如何献祭？ 如何敬拜，有没有？上帝还没有把这一切赐下来，还没有清楚地教导他们如何祭祀耶和华，如何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在这三章圣经当中，主要是指导他们后六条诫命如何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也就是21章、22章、23章的内容当中 关于前四条诫命所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少，即使有的部分也是已经在历史中启示下来的内容。比如20章的22节到26节，我们应该去看看的几节经文，你就会发现20章的22节到26节是上帝赐下十诫之后有关前四条诫命的律例方面的教导。 另外在23章的14节到19节，要遵守三大宗教节日， 除教节、收割节、收藏节，那这一个是跟礼仪律有关的。这些跟礼仪律有关的都是前面在历史中已经有启示的，他们才能够懂得。那除了这两小段之外，其他的内容都是关乎到后六条诫命的，是教导他们如何照着十条诫命的后六条生活，也就是让他们本着爱神的心、爱神的动机，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所以神在西乃的旷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书还不是一套完整的内容，那更完整的、更详细的、完整的内容是在后来上帝把他的启示完整之后，到了申命记里面才有更详细的符合十诫的礼仪律以及民事律。而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在西乃的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应当如何生活，给予他们的，也就是照着十诫所制定的典章，让他们这样来生活，好让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能够结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果子来。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每天可以读你的话，你的话真是深奥难懂，所以我们恳求你，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光照我们在真理中看见真光，使我们借着圣经明白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知道你的旨意，好使我们能够有内住的圣灵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让我们本着爱你的心、敬畏你的心，活在你话语的规模中，让我们透过律法字面的禁止的意思，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你想要吩咐我们的意思。天父，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引领我们在律法的指导中能够结出为爱你而爱人如己的果子来。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4章2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